喜迎建党百年，追寻辽宁红色印记，传承伟大革命精神。辽宁红色印记由辽宁省委党校喜马拉雅共同联合出品。
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红色印记栏目，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的陈曦。
大家好，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的张学聪。
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的王鑫。
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的黄安。
那今天的红色印记呢，就由我们四位老师共同来聊一聊邓小平的北方谈话。
上一集我们一起来谈了邓小平北方谈话的背景，那这一集呢，我们一起来谈一下邓小平北方谈话的内容。它的内容呢，我们给归纳为四大部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它关于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这一部分内容。我们说东北地区啊，是在全国比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地区，那么想要弄清楚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，首先得弄清楚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认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。1978年9月份，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啊汇报工作的这个时候，邓小平就指出了，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，关键还是实事求是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这是政治问题，是思想问题，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。那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批判两个凡是，根本问题是什么呢？根本问题是他违反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，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。那邓小平的这一段讲话呢，使我们对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有了进一步认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如何认识实事求是的问题。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的时候，他指出，不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。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，敢于思考问题，提出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千万不要搞禁区。第三个呢，是怎么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。在9月20号，邓小平在天津市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。邓小平对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说，我走了几个地方，一讲再讲啊，就是要解放思想，开动机器，不要当懒汉，要从实际出发。那么北方谈话消除了人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疑虑，对推动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和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、解放人们的思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关于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，除了企业改革中谈到的引进来的重要指示外，他还专门谈到了走出去的重要思想。邓小平说，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，世界天天发生变化，我们关起门来可不行。在谈到走出去时，他还强调要学习世界先进的经验，比如说对于西方治理污染的经验等等。
嗯，没错。第三点就是关于尊重群众、热爱人民的思想理念。1982年，邓小平啊跟金日成会谈时说，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，要一心一意搞建设，国家这么大这么穷，不努力发展生产，日子怎么过？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艰难，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？那这段话呢，体现出邓小平尊重群众、热爱人民的思想理念。
那再有呢，就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造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改造这一块呢，邓小平主要谈了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。刚才王鑫老师讲了，说要扩大对外开放，要引进来，要走出去。那技术方面就是要引进来，特别是他在鞍钢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，要有雄心壮志。当然你不能只技术引进来啊，你管理也要引进来。那这也是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谈话。那这个实际上意义和分量就相当重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减人精简机构。当时他在鞍钢的时候就着重谈了减人减机构的问题。他就举了个例子，他说日本年产量600万吨的钢铁企业，行政人员有多少呢？只有600人。那鞍钢现在年产量是600万吨，行政人员有多少呢？23000。那算一下，你是人家的38倍啊，这肯定不合理啊。所以当时他对于鞍钢精简人员的设想是给予肯定的。 但是不可能只减人啊。他谈到企业改革要减人减机构的同时，还讲企业改造得同社会结构改造有机的结合起来，得大力发展服务行业，吸纳更多的人重新来就业，创造就业岗位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他强调要扩大企业自主权，改变过去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集中过多、统得过死、权限太小这样一系列的弊病。
哎，对，这是1978年啊。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大的趋势，所以我们看到在1979年的7月份，国家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的规定。
对，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了。过去我们讲平均主义大锅饭，那北方谈话他就讲合格的管理人员、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，真正做到按劳分配。那这也为后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做出了理论贡献。
嗯，那北方谈话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呢就是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，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讲了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，下一集呢，我们谈一谈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的区别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